耶利米书第23到25章。第23章，神在第23章呢再次说预言，攻击他百姓的牧人，他们残害并且分散羊群。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上帝说呢，这些羊都是我的宝贝，但是这些牧师却驱赶摧毁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些邪恶的牧人不是在喂养神的羊群，反而呢把他们赶散。真的牧人呢一定会喂养羊群，而雇工呢只会剪羊毛为自己的利益。许多所谓的牧师发信给你，他们的目的呢只是为了钱。要知道，他们之所以给你来信，并不是因为他爱你。尽管他们在信上说，啊，我这个礼拜呢想到了你，神呢让我对你很有负担，你一切都好吗？请告诉我你有什么困难，请写信告诉我，我好为你进食祷告，将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请尽快将你的要求告诉我吧，并且告诉我你可以奉献多少钱给我们呢？这种信呢充斥着虚假的谎言，其真正的目的呢是要你寄钱给他们。从他们的信中，你无法看到他们是真正关心神的羊群，一点努力都没有尝试过。整封信呢早已经设计好了，以便来解你身上的羊毛。整个的目的呢是从你们身上取利，他不是真正的牧羊人。神说，你们没有看顾我的羊群，赶散他们。我要说，当我们到神面前交账的时候，我可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啊。神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着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我的羊群被赶散了，但我会重新招聚他们，将他们带回来之后呢，我会赐给他们牧人，他们将结丰硕的果子。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将来有一天，我要从大卫的后裔中兴起一个人，他将用公平、公义和真理掌权。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谁将是那位大卫的后裔呢？谁将是那位用公平、公义在地上掌权的人呢？不是别人，就是耶和华舒啊，被称为耶和华赤根努的，又被称为约书亚，就是耶稣的。这一段的圣经呢，是耶和华见证人刻意要回避的经文，因为从上下文看来呢，你得认识到这位大卫的后裔肯定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但是认为那是父神的专称，他将被称为耶和华赤根努，这是他们难以解释的经文之一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神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复兴万物的日子也将来到。那时候他将派天使到地的四极去召集神的选民以及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居民。那时候呢，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神将从西安兴起一位拯救者，他会使儿女的心都归向父神。因此呢，在神救赎以色列的荣耀大功开始的日子，耶稣基督会就是大卫公义的苗裔，将再来地上建立神的国度，成就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这里呢，神宣告说，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耶利米呢，是哀哭的先知，他是在为那些假先知与祭司而伤痛。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论到邪恶的先知和祭司说，他们都亵渎了神，他们的道路必像黑暗中的滑地，就是说他们处在危险的境地，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走在光滑易跌倒的路上，他们呢，肯定会跌倒。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这些个假先知们说的预言呢，都是谎言。他们说啊，哎呀，你的生活不重要，没问题的，神呢反正会接纳你的吗？神不会在意你随从肉体生活，也不会在乎你忽视他的律法，你放心吧，不会有什么灾祸临到你身上。今天呢，许多教会没有真正教导神的话，即使信徒体贴肉体的私欲活着，照着自己的喜好去行，他们来到教会聚会完之后呢，哎，仍然很自在很平安，因为教会中根本没有清楚的教导什么是罪，斥责这个罪， 也没有传讲要在神面前保持圣洁和公义。可悲的是，犯罪的人活在罪中，却得到虚假的安全保证啊，故而呢安之泰然。有不少的传道人宣扬说，没有什么地狱，我们以后要去的地狱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天堂呢也在今天的世界上，将来呢不会有什么审判的。还有些传道人竟然取笑地狱这个说法，他们说呢一切都相安无事，上帝呢不会因为你所犯的罪惩罚你的，也不会有什么灾祸临到你。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这些人呢站在百姓的会中传讲假预言，却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他们从来没有进过神的会。在这样的会中呢，人们听不到耶和华的话。看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回顾往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清楚以前看不明白的事。将来呢，有一天回顾现在的时候，你们将会明白，他们现在传讲的呢，都是一些谎言。灾祸来临的时候，审判发生的时候，你们才知道他们奉主名说的不会有灾祸，平安平安，这都是谎言。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也不为远处的神吗？神说啊，我不是远处的神，离开你们很远，所以呢，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的事。神不是住在这个浩瀚的宇宙的遥远的角落。保罗当年在雅典的时候，曾对哲学家们说，这位神存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呢充满了整个宇宙，我们是无法逃离他的面。人岂能在隐蔽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没有神看不见的罪，我们所做的事他都能看见。如果你以为可以躲得过神，那就是在自欺欺人。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灵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这些人呢，专讲一些奇妙的梦，引诱神的百姓偏离神。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单单追求奇异的属灵经历，那是危险的。比如啊，有人就热心于神透过自称先知的人来与他说话，有人呢就自称为是神的先知，你到了他那里，他就为你按手说预言，对你讲以前的事和一些除了你之外没有人知道的隐私，以至于呢你的心感到惊讶，非常敬仰地说，哇，这个人 他真的知道我的一切耶。几年以前呢，有一位女士就常常为了别人祷告说预言，她呢能把别人以前的往事说出来。她在我们这个县的一家比较大的灵恩教会做主日学教师，许多人呢都被她所吸引去找她祷告。我呢认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牧师，曾经跟他在几次暑假活动中一起服侍，我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一起研读神的话，和他一起祷告，他呢热心的寻求神。但是听说了那位女士之后呢，他就去看他为人祷告，结果呢就被这位女士说预言的奇妙能力所吸引住了。他和这位女士约了时间到他家里去见他，那个女士呢就把这个年轻人的身世以及往事都讲了出来，并且说到他美丽又爱主的母亲等等。他还预言这个弟兄将来的方向和道路，引导了这位弟兄接触他已经过世了的那位母亲，也就是行了招魂术。这位那么有属灵前途，曾经被神荣耀的做牧养年轻人的弟兄，到了今天呢已经完全失落了，他不愿意再听神的话。这个女士用巫术迷惑了他，而在女士身上的能力呢并不是出于神。从超然的属灵经验中寻求神的引导，而不是从神的话语中寻求神的引导，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人跟我说，哎呀，我做了一个梦，让我告诉你这个梦吧，啊，请你解释这个梦的意思，我只能说，我不知道。耶和华说，得梦的先知，让他讲自己的梦，可是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地讲我的话。总有人呢喜欢谈所谓天使的启示，啊，有位天使坐在他的床边引导他，而听的人呢则奇怪的不得了啊。但是神在第28节说，得梦的先知让他讲自己的梦，可是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的讲我的话。糠秕与麦子比较会怎么样呢？神的话呢是麦子，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它可以让听的人生命成长，生命结实，建立你的属灵生命。但是如果你总是跑来跑去寻找属灵的刺激，那就很危险了，很容易被误导。那些个经历啊，不会让你在属灵上成长的，只有神的话才能够保守你在他的正道上。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圣灵的恩赐工作，啊，真正的圣灵的工作呢，是非常美好而奇妙的，我羡慕这些。但是，圣灵的工作需要经得起神话语的查验。我们不允许属灵的奇异经历变成一些属灵的教义或者是教训。属灵教义不能建立在奇异的经历上，必须建立在神纯全的话语上。不久以前呢，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一个麻烦，叫做魔鬼，魔鬼，谁身上有魔鬼？全美国呢，到处都有信徒聚在一起，去效法他们彼此赶鬼。这真是可悲呀！这都是源于人听信的奇异经历，而不是神的话。我读了一位牧师写的书，他对释放啊很有负担，在他的书中教导所谓的魔鬼学。他在书里说，我们有权柄捆绑魔鬼， 并且呢将他扔在地狱的坑中。而我们应当呢常常这样做。那他是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权柄的呢？他说啊，他有一次赶鬼的时候，鬼对他说，哎呀，不要把我扔在无底坑里吧。他问鬼了，哎，我有这个权柄吗？鬼说，你有啊，你有权柄将我们扔在无底坑，请不要这样做吧。可见呢，他的教义呢是根据就是鬼说的话。可是撒旦呢是一位说谎话人之父，他的小鬼们呢也常常说谎啊。我们怎么能将教义建立在说谎的魔鬼之上呢？看到吗？我们多么容易误入歧途呢？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灵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着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妙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与其问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不如问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有很多人呢常常说，神给了我一个负担，我不知自己承担得起吗？哦，神给我的负担太沉重了。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人们呢常常会给我们重担，很多时候呢教会加给我们很重的担子，我们也有时候呢自己找那些重担来背。不要因此而随便的责怪神，神呢不会给你这样的重担，是你极其紧张担忧，以至于呢和家人都相处不好。你想啊，哎呀，人家指望我呀，如果我不做，恐怕下次呢就没我的份儿了。因此呢这个担子呢不是上帝加给你的，而是别人加给你的，或许是教会给你的，或许是呢你自己加上的。反正呢神不会这么做。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有些人对我说，哎呀，我真不敢想象你怎么能牧养这么多人的大教会呢。哼，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不是重担呢，神没有压迫的我喘不过气来呀。我不过是一天过一天呢，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感到有这种压力，因为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我常常告诉别人说，以前呢，我牧养一个25人的小教会，比我现在牧养的这一间教会啊， 我还觉得困难。我以前有许多的重担，现在呢，反而觉得不那么辛苦啊。神对我说，我听够了别人埋怨服侍的时候担子太重，请你呢不要这样。你们大家不要说担子太重了，担子太重了，否则呢神会说，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第二十四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并没有毁灭这个城，不过呢，他掳掠了一些人以及财物。在第一批被掳的人中，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尼布甲尼撒将耶哥尼雅带到了巴比伦，设立西底家做耶路撒冷的王。后来呢，因为西底家背叛尼布甲尼撒，他才第二次上来攻打犹太人。这一次呢，他拆毁了圣城、圣殿以及其他的一切。第二十四章的资讯呢，是耶利米在第一批人被掳之后说的，是但以理等等以及那些有技巧的巧匠啊、工匠啊、铁匠啊被掳之后，神要他传讲的。他呢看见呢两筐无花果，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第一批被掳巴比伦的人呢，反而是好无花果，比如但以理呀、米撒、亚伯尼哥等等人，他们呢不会经历后来的荒凉。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我们看过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的见证故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这两筐无花果呢，是在比喻两批人。好的一批呢，是但以理他们首先被掳到巴比伦的，坏的呢是西底家等等人，他们被留在耶路撒冷 遭受巴比伦军队的毁灭。第二十五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就时间来说呢，这二十五章所发生在二十四章之前，时间呢是在西底家做王之前，约雅敬在做王，他呢是一个很邪恶的王，一共做王呢11年，他是执政31年的约西亚王的儿子。耶利米被呼召在约雅敬第四年要传讲这一篇资讯，也就是说呢，约西亚现在已经去世四年了，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这些细节呢，都给了我们确定了年代。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这是一个单独的预言，耶利米呢单独坐在那里。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耶利米最初蒙召的时候呢，是在约西亚王13年。当时他说预言已经有23年之久了。据计算呢，耶利米大约是在17岁的时候蒙召说预言的，这就意味着此刻呢，他大约已经是40多岁了。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跟你们说话呢，已经达到32年之久了，但是你们呢，却都不听我的。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行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你们呢，只有过正直的生活，才能够永远留在这里，神呢才会保守你们。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耶利米呢，实际上是在这里预言以色列人将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久。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二节里说，我从书上得知以色列人被掳70年的日期已满，就来到神面前求问。很明显呢，但以理呢曾经读过耶利米书，也明白以色列人将被掳到巴比伦70年。耶利米先知呢在这里特别宣告了这一个特别的预言。但以理呢明白了这一个预言， 并且用这个呢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他说啊，我知道被掳70年的日期已经满了，因此呢就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在归回祖国的这个事上，神在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安排。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之所以要有70年呢，是因为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以来呢，已经有了490年。上帝呢，曾经以律法的形式告诉他们，每七年给土地呢休息一年，不在其上耕种，让地得到安息。神说，他会祝福第六年的收成，在这一年呢，他们就能够收到足够第七年吃的粮食。当然，他们可以吃地里面第七年自然长出来的粮食，但是呢，他们不得耕种土地。现在的农民呢，已经认识到这种轮回耕作法啊，是非常有效的。不久之前呢，我去加拿大参加了一个特别的会，参观了一个大型农场。我看见呢，有一大块的地方没有耕种，那里的主人就说，我们是在让土地啊享安息，正如圣经里说的，我们发现呢，这样呢能使我们得到更好的收成。他们让农场的土地每七年轮流安息一年，不在其上种植任何作物。他们说，让土地得享安息年之后，我们就能够收获到更加美的产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已经有了490年的时间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让土地得享安息。所以神说，好吧，你们不让地享安息，那么我来给他享安息吧。我要让你们离开这地70年，让他得享一次集中的安息。用490年除以7呢，正好是70。这是百姓总共剥夺了土地70年的安息时间。神说，我要争取我的权益，人不肯按规矩行，神呢总有办法把事情改正过来，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神呢总有办法的。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70年满了以后，神会审判巴比伦。虽然巴比伦呢是神用来惩治以色列人的器皿，但是呢神也会审判巴比伦人的罪过。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下一段啊，突然跳转成了对末日大灾难的预言，这个中间呢跨越了一大段的时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有一个盛满了神愤怒的大酒杯在耶利米的手中，参看启示录的第14章，从第9节开始呢，有一段与这一节经文相呼应的话。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 受痛苦。第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这愤怒的大兵首先的出现在耶利米书第25章这里。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诚意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并非利士地的诸王亚什基伦、撒迦、以格伦以及亚什突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是沙克，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着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竟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地上将要发生的大灾难。你以为神真的只会因为耶路撒冷的罪审判他们，让我们都免于审判吗？当然了，我们的罪没有以色列那么重，但是我们是丢弃神的国家呀，追求宴乐的国家呀，不行公义的国家呀，让祷告离开学校的国家，推崇不敬虔的人文主义的国家，在行政系统、教育系统中都充满了不敬虔的人文主义的国家，我们真的能脱离神的审判吗？神说，你们也必喝神愤怒的杯，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的万国。神说，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啊，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那么义人如何呢？因为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人又如何呢？记得神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 神的使者在去执行使命的途中，路过亚伯拉罕的帐篷，亚伯拉罕呢，邀请他们休息了一下。之后呢，神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因此呢，他们就对亚伯拉罕说，因为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两城啊，罪恶极大，神呢决定毁灭他们。亚伯拉罕说，哎，等一等，神不是公义的神吗？岂能将义人与恶人一同毁灭呢？或许呢，城中有50个义人呢？主说，哦，如果有50义人，我就因这50个义人不毁灭了城。哦，那么如果有40个义人呢？耶和华说，有40个义人也不毁灭了城。那30个呢？神说，30个也可以。那20个呢？神说，20个也可以。最后呢，亚伯拉罕说，让我再说一次啊，此后我再也不多言了，如果只有10个义人呢？注意啊，亚伯拉罕的为父之心，他是在尽力的为他们争取更好的结果。最后亚伯拉罕问，10个呢？我真的是很欣赏亚伯拉罕呢、啊。我要奉神的名祝福神的百姓。啊，神也说，10个也行。这里的意思呢，就是如果索多玛有10个义人，他们的所有罪恶都可以免于刑罚吗？是的，因着10个义人的缘故，神也会让索多玛免于刑罚。你和我呢，都是世上的盐，应当发挥杀菌消毒的功效。尽管呢，人们可能嘲笑你，严酷无情的，或者是不公平的来对待你，但是仍然会有因为你的存在而心存感激。因为如果你不在这里呢，这个地方今天呢，就可能不存在了。神的审判也许早就已经临到此地了。天使们来到了索多玛的时候，他们只找到了1个义人，就是罗德。他们告诉他，赶快离开，我们要毁灭这城了，不要回头看。天使们拉着罗德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们逃走了。但是呢，罗德的妻子却回头，结果呢，立刻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因而呢，只有罗德与他的2个女儿逃出来了。彼得说，那义人罗德，意思呢是天使只找到了1个义人。但是请注意啊，神没有让审判临到罗德，反而在审判临到之前把他救了出来。彼得就用这件事来说明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他说，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耶利米这段预言呢，讲到大灾难的事。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人会被提得救。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最后呢，人们的精神都被摧毁了，从地的这一极直到那一极，遍地都是死人。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呐、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 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这就是大灾难，神的审判临到全地的日子。感谢神，作为神的教会，我们不需要经过这段可怕的日子。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八章详细的描述了这段日子将要发生的事，为期三年半，你们可以自己去读一读。父啊，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召聚我们来读你的话，让我们得到亮光，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圣灵用你的话刺入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本相。求神帮助我们，不至于一下子就忘了圣灵今天给我们的教训，帮助我们抛弃属肉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跟从圣灵的引导，按公义行事来侍奉你、爱你。愿圣灵将神的真理种在我们的心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